今日读经主题是上帝同在，更新成圣。今日经文全部印咗喺周刊嘅第五版。第一段选读经文是耶利米书28:5-9。耶利米先知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众百姓的面，对哈拿尼和雅斯之说：阿门，愿耶和华如此行，愿耶和华实现你所预言的话，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所有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。然而我在你和众百姓耳中所要说的话，你应当听。从古以来，在你我以前的众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，论到战争、灾祸、瘟疫的事。至于那预言平安的先知，到先知的话应验的时候，人就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。第二段选读经文是马太福音10:40-42。接纳你们的就是接纳我，接纳我的就是接纳差遣我来的那位。把先知当作先知接纳的，必得先知的赏赐；把义人当作义人接纳的，必得义人的赏赐。无论谁只因门徒的命，就算把一杯凉水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一定会得到赏赐。第三段选读经文是罗马书6:12-23。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掌权，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，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工具，倒要像从死人中活着的人，把自己献给上帝，并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上帝作义的工具。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之下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绝对不可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，你们献自己作奴仆，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吗？或作罪的奴隶以至于死，或作信服的奴仆以至于诚意。感谢上帝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隶，现在却从心里信服了所传给你们教导的典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作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以人的观点来说，你们从前怎样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隶，以至于不法，现在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因为你们作罪的奴隶时，不被义所约束，那么你们现在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时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作了上帝的奴仆，就结出果子，以至于成圣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经文读毕，愿上帝话在常住在心里面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主题是你是谁的仆人。当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被很多不同的文化挑战或者价值的扭曲，到底我们会问哪一个是我们的主人呢？当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，我们怎样能够成为主的仆人呢？今天我的题目是你是谁的仆人。这个讲题其实是受到今天的诵读的书信罗马书6:12-23。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周刊第5页， 有我们经文的刊登在里面。在第六章十六节里面讲到，难道你们不知道，你们献自己作奴仆奴隶，顺从谁就作谁的奴隶吗？或作罪的奴隶，以至于死；或作顺服的奴隶，以至于诚意。当中提到顺从谁就作谁的奴隶。当我想到顺服，这个正正就是会不会我们有时都会顺服金钱、权力和物质，引致我们成为这些的奴隶呢？当我想到有政府官员，他要求公务员要政治中立，似乎是一种要限制他们，要他们去顺服这班政府的策略，将他们限制，将他们失去了自由，在工作里面要听他们话，而思想都要听他们话。这种要求到底是利多于弊呢？这种限制别人的思想，会不会是让人成为了仆人？今天我们的仆人，我们是哪一个仆人呢？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里面讲到，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，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当我检视当下，哪一个是我们主人呢？当然我不能够一刀切说所有人都是，不过原来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不断的选择怎样能够去顺服，我们去作上帝的仆人。当我们说呢，你是谁的仆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罗马书六章十二至二十三节当中，我们可以从两个的对比，就是罪的奴隶和神的奴隶做一个对比。经文里面讲到有关罪的奴隶，经文提到就是让罪在身上掌权，顺从身体的私欲，又讲到把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工具，作罪的奴隶以至于死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而相对神的奴隶，就是从死人中活着，献给上帝作义的工具。罪不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上帝恩典之下，又讲到从罪里是得释放，结出果子，结局就是永生。在保罗的眼中的理解，罪的奴隶就是任由自己身体去甘愿被罪所操控。这种奴隶正正是用着罗马当时的奴隶观念去描述，将人物化、工具化、奴隶化，完全是没有自己自由，人不似人。人似乎就是被那些的观念去操控。当我们说罪是一种的犯罪或者缠绕着我们的时候，我想到在早期的教父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这样说，罪好像一匹野马一样，我们当骑了上去的时候，我们很难可以骑得稳，甚至乎我们不小心是将我们将马背打了下来。今天有时我们会不会都容易骑在罪的背脊里面，甚至乎我们将罪合理化，将罪讲到是自己很理所当然，因为我面对这样，所以就有这样的罪。这种罪会不会令到我们和上帝关系破裂呢？当讲到罪的时候，罪跟我们很近还是很远呢？甚至乎我们会不会在罪的边缘中间，有时可能向这边，有时可能向另一边。当我想到作为我们教会信徒、领袖或者传道人，特别最近的社会事件，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埋怨、很多的仇恨、很多的不开心的事情，不断令到我们很痛苦。但同时间，我们也都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不断要抑压自己，我们内里面都很矛盾、很破碎。有时候都好像小朋友那些的儿童故事，天使和魔鬼不断在争战这样。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面对这个的罪的挑战，但当我们慢慢去以为得的时候，我们渐渐进入罪网里面。当罗马教会就是由犹太信徒和希腊即外邦信徒去组合而成的时候，当中受到很多不同的文化宗教影响。而保罗提醒 我们正正是一个罪人，我们需要藉着信而能够可以称义。但问题就是，当一班的外邦人或者希腊人，他受到这个哲学思想，即是苏格拉底、柏拉图这些思想，希望罪只不过是一种无知，所以人要不断追求知识，就能够可以摆脱罪网。难怪在哥林多前书1:22，他说犹太人就要追求神迹，希腊人就要追求智慧。但当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无论有没有知识，我们都会犯罪，我们都会跌倒，我们脑里面都有很多不好的念头，甚至乎我们的说话都令到人会受伤。在几个月前，有法官竟然判斩伤三个人的疑犯，不但指定都有罪，更加利用情操高尚来表示去赞赏他。这种说话会不会令到我们觉得原来暴力都是可行的？当保罗面对这班人，希腊人和外邦人、犹太人面对罪的时候，保罗这么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世人正正是无分阶级，没有任何的人都是要面对这个罪的审判。也都说到，正如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世界，死又从罪而来，于是死就临到所有人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。很明显，无论你有没有知识，或者你是怎样的人，你都面对这个罪的控制、罪的捆绑。当我们看到这个罪这个字，如果希伯来文，它里面原来不是单单只是讲杀人放火那么简单，它里面是描述一个弓箭手，它射不到目标，射不到一个红心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在行为里面不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，因此它不能够可以亲近上帝。甚至乎有拉比认为，当人不专心、不留意或者很轻视罪的时候，我们将会被这个罪去控制。我们内里面都有很多的愤怒、很多的咒骂。在最近你都听到一个基督教的消息，就有位神学生就写了一封信去公开去认罪。原来在这大半年里面，他 用短信去恐吓或者去咒助当时神学院的老师或者学生，甚至乎某些机构。而我有个宣道会的朋友也是其中之一个。当时看回他一些的短信里面，心里面很愤怒，因为那些短信不是单单只是讲一些不好的东西，甚至乎咒骂他的仔女等等。当时我听到我很愤怒、很生气，我会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。但当我愤怒之后，我再回想，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都会被这些的愤怒所操控呢？当我想起在差不多去年7/21元朗事件，这个暴力事件，我正正是活在一个咒助、仇恨和暴力里面。当那晚我在教会里面要去当值的时候，我夜晚一直听到那件事的发生。我见到一大班穿着白色 T 恤、拿着藤条、打出个肚腩的阿叔，他打啲人的时候，那种的愤怒，我是很生气，甚至乎我一手就扫了个杯落地下。我当晚我自己有机会在那间房里面休息的时候，我不断喊，我脑里面会想，为什么可以容许这些暴力，那种打人，30多40人去打一个的年轻人。当时我脑里面真的好像想起，好像以前后生的时候拿着中水喉通去打人一样。但当我自己平静之后，我心里面开始慢慢平静，开始想起我怎样能够去面对这个的操控。我想起有一套电影叫做《马丁路德传》，它里面就描述马丁路德在面对当时的神职人员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他内里面那种很挣扎、那种的仇恨，他不断趴在地下里面，他觉得自己在跟魔鬼争战、跟魔鬼摔跤。这种的困境的滋味，当时我很难受。 当我想起在旧约里面第一次出现罪这个字，在创世纪第四章，当我们始祖因为偷食分别善恶树果子去讲出伊甸园之后，他的儿子该隐和亚伯，该隐竟然杀死亚伯，上帝提醒该隐，你若做得对，岂不抬起头来吗？你若做得不对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想要操控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原来罪是会好似恋慕我哋，好似男女之间嗰种缠绕住，佢咧会爱上我哋，即系话咧常常都会咧去捆绑住我哋。因此咧，我哋咧唔能够咧可以有自由。当罗马书六章十二至十三节话：罪作我们的主，罪嘅工价同埋结局就系死嘅时候。我点样能够去面对呢种罪嘅捆绑？当我每一次咧喺每个月咧喺崇拜里边，我最深刻就喺圣餐里边，就是、当咧我哋诵读到认罪文嘅时候，我反省自己，其实我都系不配嘅人。我能够咧可以喺圣桌里边去领受圣餐，一个恩典嘅渠道，上帝嘅临在，让我哋咧都能够可以将内里边嘅埋怨、愤怒、仇恨一一嘅去洗清。当我自己喺活在呢啲愤怒嘅时候，我都会去背诵耶稣嘅祷文。耶稣祷文话：主耶稣基督，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。如果呢刻我哋都有好难过嘅困难，好多嘅仇恨，或者对人咧有好多不满嘅时候，我都可以轻声嘅去背主耶稣基督，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。当我们讲到要做神的奴隶，我们在罗马书六章十二至廿三节里面曾先所讲到，当做神的奴隶就是从死人中活着，献给上帝作义的工具。罪不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上帝恩典之下，从罪里面得释放，结出果子，结局就是永生。罪的奴隶就是永死，基督的奴仆就是永生。到底我们怎样去决定去选择？当我们有时面对怎样能够在转变的时候，的确是很不容易，当中有很多的拉力，很多的张力，很多我们不愿意放低。但当我们在福音书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些人物是由怎样由罪的奴隶去转变成神的奴隶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当时讲到有一个的撒玛利亚妇人，耶稣主动去跟她聊天，透过一轮的聊天谈话，这个妇人生命得到转变。更加耶稣发现她又有五个丈夫的妇人，由初头她可能hold住中午才去打水，因为她不想被人见到。但慢慢当她倾谈完之后，她知道耶稣是尼赛亚的时候，他开始主动的去到不同的城镇里面去分享信仰，他生命得到转化，他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限制。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也讲到一个税吏，一个财主撒该，他贪图枉法，更加迫害很多的犹太人。但当他想见到耶稣的时候，他爬上在桑树里面去望耶稣，耶稣接待他回到家的时候，他生命得到转变。耶稣说：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之来是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。今天我们有时都活在在罪的捆绑，我们内里面有很多的挣扎，很多的眼泪，特别这段的时候，我们心灵有时都是很困苦，人与人之间都不能够坦诚去分享去讲说话。我们有没有去祈祷？我们有没有去灵修？还是我们这些只不过一些行为，一些例行公事？还是我们每日都经验主的同在？在罗马书十七至十九节有两个从前和现在的组合。在十七节里面说：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隶， 现在却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教导的典范。十九节下话，你们从前怎样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隶，以至于不法，现在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隶，以至于成圣。从前在罗马教会信徒都是活在罪的捆绑里面，活在在个不洁的里面，但保罗提醒他们，现在正是一种的转变，一种重新的得力，重新离开这个罪的捆绑。当保罗讲到这个现在，可能每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这现在都出现，这现在都提醒我们怎样能够活在当下，这个当下我们怎样能够离开这个罪网，能够可以成为上帝这个的仆人。当我想起从前和现在，我自己想，从前我何尝不是一个中午没心机读书的人，甚至乎 有接触过黑社会，会考成绩又不好，后来在印刷厂里面工作，是一个今天又走今天醉的人。但当我现在我能够有机会去成为基督徒，能够有机会去读神学，更加能够可以去关心去牧养去分享信仰，我就会问，这个现在对我的什么意义呢？我是不是仍然都是活在在昔日，我仍然在罪网里面，还是我享受现在我怎样能够关心别人，作上帝的奴仆呢？或许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确实很多挣扎，很不容易面对，但在22至23节保罗提醒我们，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作了神的奴隶，就结出果子，以至于成圣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身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，乃是永生。生死我怎样抉择呢？什么叫永生？当我知道永生就是与上帝关系联合的时候，有些神学家更加用创造去思考永生。他认为人呢，为什么会是人？人之为人就是我们都是尘土，我们都是软弱，但当上帝出一口气，这个气呢好像圣灵一样进入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有灵有生命的活人。当我们每一次都软弱很多挣扎的时候，圣灵会帮助我们，我们求圣灵去进入我们生命，怎样能够成为上帝这个的仆人。当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这么说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，但是圣灵亲自用无可言语的叹息替我们祈求。圣灵是一个临在的上帝，他临在在我们的软弱挣扎仇恨里面，或者我的脑里面有很多的愤怒，但让圣灵临在在当中，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转变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当我去询问大家你是谁的仆人的事，你的答案到底是怎样？你的答案会不会是罪的奴隶，还是神的奴隶，还是我们正在两者之间，我们很容易被另一方拉走，有时可能是倾向神，有时倾向罪，我们内里面很多的挣扎，很多的矛盾。当我们说罪的奴仆就是死，神的奴隶就是生的时候，我们怎样藉着这个永生我们去跟从上帝呢？当我想起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面对这份挣扎，正正活生生告诉我们，原来做个基督徒是很不容易，很多的挑战。初头可能他跟上帝说，照我所愿拎开这个苦杯，后来透过祈祷他重新的照回上帝的心意，他怎样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去领受这个苦杯。这个苦杯是令他看到很多的离弃，很多的孤独，很多的痛楚，很多的痛苦。 但仍然去相信上帝带领我们。为今天我们走这段路很不容易，很多挑战，我们好像踩着一个吊桥一样，行下摇下，我们很害怕前面的路不知道是怎样，后面我们又不可以回头，但我相信上帝的国降临，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转变。当我们可能很无力很痛楚的时候，我们不惧怕，因为我们一班弟兄姊妹同我们一起面对这个困境，让我们在困境当中，我们不是孤单，我们一起去行前面的路。这样我们都同心去祈祷。圣灵，我求你临在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生命能够知道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。纵然我们活在罪的束缚里面，我们被罪所乱舞，但主啊，我们这刻我们用尽的方法竭力的要去离开，我们重新的回去上帝里面，我们透过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仆人。主啊，这条路真的很艰难，很不容易，但我深信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纵然我们有软弱，但你圣灵去帮助我们，加力给我们。多谢你，我祈祷交托，奉主圣名祈求。